说与神唱反调的话。这个，也就是说不信的话语，说不信的话语。那么，圣经中有没有这种例子啊？就是说恶言的例子呢？有，比如说很多，圣经中很多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在旧约，神让派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派12个探子去窥探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，神说这个地方就是我所给你们的应许之地，是流奶与蜜之地。结果12个探子去窥探了以后回来，他们说什么了呢？他们说的是与神相反的话，啊，他们说不行，这个太难了，这里面的人就像巨人一样高大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，我们要被吞吃的，我们没办法进入啊。这个就叫恶言，啊，他们所说的就叫恶言。结果，这不信的有10个探子是说恶言，那么约书亚和加勒就说与神一样的话，就是信心的话语。结果呢，那10个探子就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。所以这个恶言就是指，不，就是指不信的话语。神说，我已经应许给你了，这就是给你的祝福，你要相信。但是呢，10个探子说他不信。哎呀，为什么他们不信啊？因为他们一直关注环境，环境太难了，不可能，难处太大了，敌人太厉害了，我们一定会失败的，一定会被打败的。啊，不信的话语。这就叫不信的话语，结果这10个探子就没有进入迦南美地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圣经讲的恶言，就是你不信的话语和圣经讲的是相反的话语。比如说，圣经上我们讲过彼得前书2章24节讲，因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鞭伤，你已经得了医治，是一个完成时，医治已经发生了。但是你说不信，我不信啊，我这不是明明的，腿还疼吗？啊，这个我还有症状啊，我没得医治，我还有病，你天天这样，你这就叫口出恶言。啊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恶言，是与神唱反调的话，是与圣经相违背的话语啊。这里讲到呢，所以这个诗篇34篇告诉我们，我们想得享美福，那么关键的条件之一是
哪
什
里？
么呢？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舌头，我们每天在讲什么样的话语。啊，虽然你的身体症状还存在，你身体感觉还疼痛，但是你要说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替我所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到了医治，我就是完全健康的。你要这样说，你天天说"哎呀，疼死我啦"，那你就无法得享美福，这个神的医治无法临到你的身上，恩典无法临到你的身上。好，那么再来看一段圣经的一个例子啊，一个反面的例子，就是在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1章记载的是撒加利亚的故事啊，在耶稣降生前，撒加利亚的故事。好，这一部分请牧师来帮我们分享。
好的，那这一段呢，就加一个片。好，那这一段呢，我们就稍等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啊，那这里面就讲到了说，在。这是一个地方哈，就是说是在圣殿里发生的一个故事啊，这里面呢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， 他的名字叫撒迦利亚，他呢当时是祭祀，然后呢他需要进入圣殿啊，在那里烧香，圣殿里面有个金香炉，在那里烧香，啊，这个时候呢天使向他显现，当时呢撒迦利亚呢和他的妻子呢他们没有儿女啊，所以这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呢啊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这里面呢，天使对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撒迦利亚，不要害怕。”这里面说你的祈祷，因为你们的祈祷呢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消息。但是呢，撒迦利亚。对天使的反应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”这时候呢，撒迦利亚他的回答啊，并不是说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他不是很开心、很快乐、很兴奋，他只是说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他里面有一个怀疑，有一个不信，他总是看到环境在说话，他看着自己的身体在说话。那你看我现在的身体，我已经很大年纪了，啊，我的妻子也已经年纪老迈了，那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？啊，这是今天你我在话语的层面啊，特别特别注意的。我们凭眼睛看不到，但是呢，哎，神让我们凭信心而活着。啊，讲到我们呢，这一生啊，都是什么？本于信，以至于信啊，从信心开始到信心结束。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一生活在信心的当中，不是活在眼见的当中。所以，当撒迦利亚这样回答天使的时候呢，那天使怎么来回应他呢？那天使呢，啊，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，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。可是呢，不信。就今天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不容易相信好的信息，啊。因为我们在坏的或在这种负面的这种思维里面太久了，任何一个好的正面的一来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觉得我不相信。啊，所以在这20节里面讲到说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，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儿成就的日子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，就是天使呢要让他成为哑巴，不能说话。大家不要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是一种惩罚，其实不是一种惩罚。你可以这样的想象啊，因为他不相信，如果不把他变成哑巴的话，他一定到处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天使跟我说这个话，可是我觉得不可能，到处呢跟人讲这些负面的话语。那本来神已经答应他要来成就这件事情，但是呢，如果他说了一大堆负面的话语，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就成不了。所以这里面天使呢，让他呢不能够说话，不能够讲负面的话语，以至于这事儿呢能够成就，让施洗约翰的降生顺利的降生，这是一个巨大的神迹啊！不能生。不能怀孕的，不能生养的，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啊，这样的老年的夫妻，他们竟然可以得着一个儿子啊，多大的一个神迹！但一个神迹的出现，必须有一个前提啊，就是什么？相信。这个不但是相信啊，里面想口里面还要什么？还要说出这样的一个相信来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口不能说反话。刚才讲的，不能说这个恶言，不能说"哎呀，这事儿不一定能成就，或不能够成就，我不相信这个事情。”啊，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在讲述这些负面话语的时候，哎，本来该成的事儿，它最后就没成了啊。所以说，今天你有了话语，决定了一切；你有的话语，决定我们整个的人生啊。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借着我们的话语来创造的。你的话语可以创造美好的将来。啊，也可以来破坏所有的一切，所以今天你有的话语至关重要啊！所以，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，我们看到话语多么多么的重要，特别是正面的、积极的，在信心里面的话语多么的重要。 如果是负面的话，还不如不说。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年纪老迈了，我已经做不了这个事儿了。我觉得我的祷告神不会听啊，诸如此类的话语，就应该怎么样？应该不说啊。好，感谢主，我就是分享一下啊，这一段把时间交回给啊，感谢。
好，我们这两段哈，我举的这两个例子，我们发现他们有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你看撒加利亚，他就说明明天使向他显现，告诉他应许神的应许要给你一个儿子，可是他却说什么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老了，这事儿不可能。这就是恶言啊！这在神的眼中就叫恶言。结果是什么呀？神就让他成为哑巴，因为他总在说不信的话语，他在拦阻这个神迹的发生，所以神就要给他封口，让他成为哑巴。如果他不成为哑巴，这个神迹就没有办法发生啊！所以你看，他就变成了哑巴。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是，我刚才讲的一个例子是这个十个探子也说不信的话，口出恶言啊，不可能，难处太大了，敌人太强大了。这个撒加利亚呢，也是，他说这个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年纪大了，我妻子年纪也大了。啊，他们有一个什么共同特点？就是他们一直在关注环境，环境啊，一直在凭感觉说话，凭感觉生活。感觉是什么呀？就是你的五官，你每天所看到的，你所听到的，听到别人说的什么话，或者你看到什么环境，这个看到你的难处，你的缺乏，他们在凭感觉生活。大家记住，感觉是信心的敌人。啊，他们说的都是违背圣经的话语，说的是不信的话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活在感觉中。请把这句话记下来：感觉是信心的敌人，感觉会拦阻神迹的发生。所以今天你必须要气绝你的感觉，气绝你的五官，不能关注你的环境，关注你的难处。所以我们也要保守自己的舌头，不出恶言，不出这种负面的话语，不出不信的话语。比如说，哎呀，我疼死我啦，累死我啦。然后呢，说这个，抱怨的话，或者指责的话，这些都是这个活在感觉里。比如说，你对你的孩子或者对你的配偶说：“你真笨，你真没用。”这个就是你，当你这种话，负面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咒诅他，就是在咒诅他。那我也听过，有这个弟兄姐妹跟我说过，他们真的就是以前就是当他们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咒诅，说出咒诅的话语，咒诅自己。哎，结果还真成为现实了，真在现实世界发生了。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保守我们的舌头，你要明白你的舌头是有，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，话语是带着能量的，所以一定要保守你的话语，说出的是正能量的话语。不要再说抱怨的话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下面再看这个一节经文，在以弗所书1:3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这里面哈，你看到神是怎么说话？神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耶稣 父神天父在基督里曾表示过去时，表示已经完成了，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，他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属灵的福气是指什么呢？属灵的福气就是指你所世上你所看到的一切的祝福的这个根源、本质、根源。它是从属灵界来的，是从属灵来的福气的源头。你所看到的，比如说财富啊、健康啊、你幸福的家庭啊、你的工作的成就啊，一切的福气的源头和本质就是属灵的福气。属灵的福气是从神而来。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指各种各个方面，你生活各个层面的福气的源头。那么，天父已经在耶稣里赐给我们了。什么时候赐给我们的呢？就是在当我们信主，我们心中相信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发生的。我们前几堂有跟大家解释过，我们的人是分为三部分的灵魂体，而当你相信的时候，你的改变是在哪一个部分进行呢？是在灵里的进行，而这个灵里，你就从死变为活，一个完美的状态。你的灵现在就是一个完美的状态。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神就把耶稣的智慧、能力、健康、财富、一切祝福全都赐给你了，所以现在你在灵里拥有一切的祝福，就是你的灵是完美的，因为圣经说耶稣基督如何，你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今天你的灵与基督的灵是一样的，是完美的，而且是被密封起来的。是完美的状态，这个一定是你要清楚明白的。所以在灵里面，你已经拥有神的智慧、神的健康、神的财富、神的能力、神一切的祝福、丰盛，还有神的圣洁和公义，你都已经拥有了。你看这节经文就是明确告诉我们，这个不是将要赐给我们，它是过去时已经赐给你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已经拥有了，在灵里面我们已经拥有了。那么，你就要说出来，你要把你拥有的说出来。啊，不管环境，虽然你环境你没有拥有，对。你环境上没有拥有，但是你要看见灵里面你真实的自己，你就是成功的，你就是兴盛的，你就是健康的，你就是富足的，你要把它说出来，这个很重要。当你说出来的时候，神迹就必发生。当你说出来的时候，神迹就开始，神就开始运作，然后有。等到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在你的感官中看到，就是在现实世界中，你的眼睛你就能看到。那么我的女儿她在去年大学毕业，去年是5月份她就已经大学毕业了，但是呢，她由于这个就是去年这个北美的经济环境也开始，这个走下坡路啊，所以他呢就一直没找到工作。他就是在和我们住在一起哈，他没有找，就一直在找工作，没找到工作。他也没有说很积极的，这段时间呢，他在找，他也没有很积极的发简历，他也因为他也在忙他自己的事情。但是面对这个几个月过去，他没有找到工作哈，我们夫妻俩没有说天天催他找工作，我们就是相信神已经为他预备好，因为我们在灵里看到 他已经拥有工作了，虽然他没找到工作，在家待着啊，但是我们就是在灵里面看到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份合适的工作，他已经拥有工作了，他有工作了。你要知道，当你认为他有工作和认为他没有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反应。如果我凭感觉生活，看你就是没有工作嘛，那我肯定会天天的催他发简历，对吧？那他就会觉得很有压力。但是我们选择，这是一种选择，选择相信他有工作，神已经为他预备好工作了。我们就说，我们的女儿已经找到工作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放手、放心、放松的生活。可以和他很轻松的来生活啊，不给他压力，而且我们常常对他说：“这个你已经有工作了，神已经给你预备好了，不用着急。”所以，我们相处的就很好。嗯，我们的家庭关系的，我们的氛围是一种非常和谐的氛围的啊。结果呢，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这种状况，失业的状况持续了应该是7个月吧，然后开始发生，就是环境中开始发生，啊，就是来了一个工作，就面试啊，他就开始进行技术面试，各轮经过了4轮面试，然后就拿到了这份工作，而且这份工作非常的神奇，是这个他还不是他发简历。啊，并不是他发简历找到的工作，而是他在一个网，就是他把简历放到一个网站上，然后这个猎头公司主动来找他，而且这份工作是就是非常好，是这个外地的公司，但是是允许他在家工作的，那么他还可以在家生活，然后呢，而且这份工作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，就是他对他自己的期待，以后的发展，是非常符合他以后的发展的，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，啊，这就是神所预备的，就是一个非常合适他的工作，而且是非常好，就是非常适合他，因为这份工作本来公司是在多伦多的，但是公司是允许他在家工作的，他就不需要，因为多伦多离温哥华很远，然后他在那边如果自己生活，那么就要自己租房子，再买一辆车，然后还要自己做饭哈，所以呢，他都不需要，他就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就是有一个互相的照应哈，他也很轻松，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，而且非常神奇的是，这份工作也不是。并不是他发简历找到的，是猎头公司主动找到他的。而且呢，很神奇的是，他还有一份工作，另外一份工作也找到他，是 contract 的工作，是一份叫就是一个项目。所以他同时得到了2份工作，感谢主啊，在真的是非常感恩。虽然经济大环境不好，但是你看神迹仍然发生。所以，这需要我们首先活在信心的里面，啊，在灵里去看这件事情，不要在感觉中看这件事情，不要天天的去看你的环境，在灵里看见你就是蒙福的，你的孩子就是蒙福的。所以，当你在灵里去看这件事情，你就可以放手、放心、放松。啊，很多。这个弟兄姐妹就是，跟我倾诉说：“哎呦，我每天焦虑这件事，我每天焦虑那件事，哎呦，我活得好累呀。”为什么你觉得活得好累呀？因为你一直活在感觉的里面。我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我那个问题没有解决，我好焦虑啊，我好担心呐，我甚至晚上失眠。啊，因为你活在感觉里，我们再强调你要活在信心里，就是在灵里看见。你是蒙祝福的，你是完美的。今天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呢？你是完美的，你拥有神的，你就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完美的。你拥有神的能力，你拥有神的健康，你拥有神的智慧。 神已经赐给你了。当你宣告出来的时候，你真正的就能够领受到。但是你说不信的话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那你一辈子也没有啊，因为你仍然活在肉体的里面，活在环境的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来讲哈，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个祷告。这个祷告，什么叫祷告啊？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啊。祷告完了，神就蒙神应允，然后就这个神就出手解决我们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来分享，祷告是什么？如果你要想这个，想做一个大有能力的祷告，你不要再向神做一个祈求的祷告，主啊，求求你，求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求你祝福我的孩子，求你来医治我。为什么不能做这种祷告啊？这种祷告是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？这属于旧约的祷告，因为你不确定。当你求的时候，你就是不确定神到底会不会帮你，神到底会不会赐给你这个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出一个祷告是什么呢？宣告式的祷告，就是宣告主啊，我相信你已经祝福了我，你已经拥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了，你已经医治了我，主耶稣，你已经为我的孩子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婚姻，你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婚姻，啊，你已经赐给我一份工作了。宣告式的祷告，感谢主，你已经赐给我了。因为我们刚才分享了啊，神曾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福气都赐给我们了，我们拥有了，我们是蒙神祝福的。所以你要把它宣告出来，灵里的真实宣告出来。那么，当我们宣告出来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就好像哈，一个怀孕的母亲，祷告就好像一个怀孕的母亲。你看这个，她刚，一个妈妈，她刚怀孕的时候啊，怀孕的初期，她能不能感觉到胎儿的存在呀，不能，没有任何感觉。他能不能感觉到胎息，胎动啊，对吧？没有。但是他已经受孕了，他已经怀孕了的时候，你能说这个生命不存在吗？因为我感觉不到。然后呢，我就没怀孕。这个生命不存在，能吗？不能，你已经怀孕了，这个生命已经存在了，但是你感觉不到，所以你不能凭感觉。那么，虽然说你看哈，这个怀孕了，这个胚胎你感觉不到，但是哎，几个月以后开始，你的肚子大起来了，孕妇的肚子大起来了，开始感觉到胎动了。然后几个月、9个月以后，这个婴儿他呱呱落地的时候，你可以听到婴儿的哭声，你能够看到婴儿的样子，你能够摸到这个婴儿。但是这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不是说你怀孕了你就能看见这个婴儿，对吗？就是怀孕9个月这个过程，从这个生命的形成到呱呱落地。真正的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来，它是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过程的。那我们的祷告是同样的，我们祷告就像这个受孕一样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就像这个怀孕已经受孕了，生命已经形成了，但是你看不见，因为你感觉不到。那么这个，但是它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就是神在孕育的过程。当我们发出祷告的时候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神已经解决。然后呢，在现实社会、现实世界中呢，神就开始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啊，然后把这件事情真正的在现实社会、 这个世界解决，看出来，让你看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，啊，看到你所期待的这个答案出来了，结果出来了，啊，这是有一个过程的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来操练，说出信心的话语，常常的宣告我已经拥有了，神已经为我解决这个问题了，我已经拥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明白哈，我们的祷告就像怀孕一样，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，胎儿怀孕的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结束了以后，哎，瓜熟落地，自然这个结果，你期待的结果就出现了，你期待的神迹就出现了。但是魔鬼呢，每天魔鬼都试图把你拉到感觉的里面。这就是撒旦的诡计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撒旦他就不想让你活在信心的里面，所以他一直试图把你拉到感觉的里面，然后告诉你：“哎，你没有，你看你的身体还有症状，你的病没有好，你没有得医治，神不会医治你的，神哪有医治你啊？你看你的孩子没有改变。”你的配偶没有改变，你的财务状况也没有改变，啊，神，撒旦就一直让你去定睛你的环境、你的问题、你的压力。所以啊，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哈，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也是大家好像就不太理解的经文。马可福音4章25节，因为有的还要，这是耶稣说的，因为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节经文在别的福音书上也在这个也有强调啊，这是说明这个经文非常重要。路加福音8章18节也这样写的，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哎，这个经文非常让大家困惑，是吧？这什么意思呀？怎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还连他就是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信心的法则，你没有办法用现实世界去判断这句话，你就理解不了了啊。这是讲的属灵的原则，信心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有啊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叫拥有，拥有。指什么呢？所有的东西，你生活中所有的东西，财富、健康、婚姻、家庭、孩子，你的事业成功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智慧，所有的东西，这个你拥有，也就是说。如果你相信，当你相信你拥有的时候，神就会更多的加添给你。但是，如果你不相信你已经拥有了，那么你连你现在所有的都要失去。那么，你相信你现在就是健康的吗？你说相信我拥有健康，那么神会继续加添给你健康，你拥有富足吗？你拥有，你说你拥有，那么神要给你更多的财富。你说你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吗？当你说你拥有的时候，神就更加赐福你的婚姻。但是如果你说天天说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得医治，我还疼。那么你就绝对不会得到医治。你说我没有一个幸福的婚姻，我的婚姻完了，那你的婚姻就是完了。 因为你在咒诅你的婚姻，你说出的就是像十个探子一样，说出的就是不信的话。你如果你说我的孩子很没用，很没出息，那你就是在咒诅你的孩子，你孩子就肯定就没出息了。啊，因为你不相信你拥有，你的孩子就是蒙福的，你要相信这个。所以呢，当你说感谢主，我已经拥有了，我相信我拥有，我已经拥有了，那么神就要把他更多的加添给你。我已经拥有祝福了。神就把祝福更多的加添给你，但如果你说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那么连你现在所有的都要失去，这就是神所说的信心的原则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啊要来操练，操练，操练什么呢？就是。首先，你相信神的话语，相信圣经的话语，相信，然后把它进行想象，想象，你开始进入想象，想象你期待你成为的样子。比如说，你期待你是健康的，那么你就想象你现在没有病了，已经完全得医治了。你健康的时候，你是怎么生活的？你是怎么和家人交谈的？你是怎么和家人相处的？你的家人是什么心情？你是什么心情？啊，比如说，你期待，把你期待的先想象出啊，然后呢，期待想象出来，然后说出来，我已经健康了，我已经得医治了，我已经拥有健康了。这样你就会真正的在你的眼睛、你的肉眼中看到这件事的发生。这是和世人相反的。世人怎么说呢？世人是，他我要先看见，然后我才说出来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相反的，你要先说出来，然后你就能看见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操练啊，就是首先相信神的话语，然后把它把你所期待的想象出来，然后呢说出来，宣告出来，你已经拥有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想象哈，你期待你的孩子，你期待你的孩子，是什么样子？你就把这个样子想象，哦，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他是如何生活的？你就想象成一个幅画面，他是如何跟你相处的？你想象出来，他拥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好品格，你都把他想象出来。活在这种信心的里面，然后把它宣告出来。我孩子就是成功的，我的孩子就是积极向上的。或者，我的老婆、我的老公，他就是非常优秀的，是就是一个称职的丈夫或妻子，他就是非常贴心的，他就是充满爱的，我们俩就是特别和谐、特别幸福的。把它想象，想象你们夫妻俩的一个关系。和谐的关系，幸福的关系，想象出来，然后宣告出来，我已经拥有美好的婚姻了，感谢主已经赐福给我的婚姻了，我就是幸福的。或者，如果你今天缺乏啊，在经济方面非常缺乏，有很大的经济压力，那你就想象，你期待你富足，你就想象你是。非常富足的，我已经富足了。然后呢，我是如何生活的？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然后呢，把它宣告出来，感谢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成为贫穷，所以现在我就是富足，我就是一个富足的人，我是一个富有的人，我是财富自由的人。你就把它宣告出来，这样你就能经历到真正的富足。那么这段时间呢，我一直在。群里面啊，就是带领大家来宣告，就是宣告信心的话语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当你如此宣告出来，就会发生，在你的现实世界就会发生。 所以呢，大家希望大家呢要好好的来操练啊，操练就是先相信，单纯的相信应许，神的应许，相信你是蒙福的，然后把它想象出来，想象成一个画面，想象出来，活在这个想象的里面，这叫活在信心里，然后把它宣告出来，把你所期待的宣告出来，你已经拥有了。当你宣告你已经拥有了，你就是拥有，你一定能看到拥有的。最后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我家里经历的，刚刚经历到的这个见证啊。那么，其实我几个月前，应该说3个月前，神就启示我说，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呢，非常不同，性格非常不同。我女儿爱学习，然后她从小成绩就好啊，在成绩方面从来都不需要我担心的。但是我儿子呢，他就是属于这种，爱玩儿，学习不努力呀，的孩子很爱玩儿，成绩也不太好。那么，但是。神在几3个月前，神就启示我说：“你不要总去关注你儿子的问题，而是要关注他的进步。”当神启示我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我就意识到，对，我需要改变啊！什么叫启示？启示就是你能明白啊，能明白就叫启示。我意识到了。我就开始改变，所以人的改变是要从思想改变的。思想首先要明白，然后呢，我也意识到说，我要在灵里面看到，他已经信主了，他已经蒙福了，他在灵里面就是完美的。神已经把这个智慧赐给我的儿子了，把这个能力赐给我的儿子了，啊，神已经祝福我的儿子了，基督如何，他就如何。这个，所以我要来宣告出来，所以我就开始宣告，我的儿子就是成功的，我的儿子就是自觉的，把我对他的期待宣告出来，我的儿子就是自觉的，然后呢，后来我就意识到，哎，我不光自己要宣告，我对我的儿子说话也是要这样，我要说这种信心的话语对他，那我就要来。关注他的进步啊！刚开始我就想，我去如何鼓励他？刚开始我操练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很难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他有什么？他有什么值得我去夸奖他的呢？我真的很难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他的问题。我要说问题，我能说出一堆，但是让我夸奖，刚开始我就蛮难的。哎，后来我想到了一点，第一点，我如何夸奖呢？就是他晚上。睡觉要戴那个矫正牙齿的那个叫 retainer，但是他有的时候就会忘戴，忘戴时间长了就会走形，戴不进去了就会，所以但是他有时候我关注到他戴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看见了，你昨天晚上你戴了你的 retainer，哇，你就是一个很自觉的人。I'm so proud of you，我跟他讲，这句话哈，你看哈，这个翻译成中文叫我以你为荣。我觉得中国人很说这种话很不习惯，因为我们华人真的没有习惯说这种话。但是我发现他们那个老外哈就很习惯对孩子说这句话，甚至对同事、对朋友都说这句话。I'm so proud of you。所以，我现在也开始。我现在后来，我就每天早晨叫我儿子起床，他上学嘛，每天叫他起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说这句话：“你就是深深被爱、大大蒙福、极度受宠的。I'm so proud of you。啊，神已经祝福你了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。我已经看见你成功了。”然后我儿子都愣住了，说：“啊。”我哪儿成功了？他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不敢相信啊！但是我说这些话，虽然他刚开始不相信哈，但是他绝对也不会被我冒犯，对吗？ 他也不会生气，所以我就每天这样夸他，我说啊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，我已经看到你的成功了，因为我在灵里看到他的成功。我选择不去看他天天打游戏呀，不学习呀，刷手机、刷短视频呐，我不选择不去看这些。我看他的这个灵里看他，
哎，完蛋了！差点把你放下去了。
然后呢？这个有的时候我去到他的房间，我看他就是他不一直电脑就在玩游戏吗？哎，有的时候他就在做功课的时候，屏幕上显示的是功课的时候，我说哇，我看到你是一个学习非常努力的人，我看到了你是一个非常学习自觉的人。我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啊，我这个。我看到了，你已经成功了。我就是这样，我包括我不当着他的面，我都会这样说话。我们夫妻俩，他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夫妻俩谈论他的时候，比如说，哇，儿子今天上学没迟到，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呐！哎呀，然后那个我们俩就说，对对对，他就是一个优秀的人，太优秀了，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所以，我现在就跟我儿子说：“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。”他都不相信。我说：“因为是耶稣已经把这个能力赐给你了，已经把智慧赐给你了，所以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。”结果呢？到了就是上周是，他的。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，我当时真的是没太在意，其实我都没太用心，因为我也知道他平时成绩是多少。结果这次成绩单哈，然后我都那个我先生就说来来来看看他成绩单啊，这是他第二学期的成绩单，那么就是我就说我不看了，我说你就给我念就行。我一边干活，然后爸爸就开始念啊，每门功课，这门功课多少分，这门功课多少分就念。在念的过程中，我就很惊讶，我就发现他好几门功课都开始进步，啊，出现他的这第二学期的成绩比第一学期，啊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进步。这是让我们俩非常惊讶的一件事，尤其是他的生物啊，他这个因为他也学 IB，所以呢，这个 IB 成绩每一门是7分，满分是7分，就我儿子一直都是4分，结果这次他一直平均就是4分，然后最高吧也就是5分。结果这次居然生物达到了6分啊，满分是7分，他达到了6分，这是非常让我惊讶，因为他以前的生物只有4分，结果这次达到了6分，哇，我们都好惊讶，因为，其实就是我操练了3个月，宣告信心的话语，对我的儿子3个月的时间。就发生了这个神迹，就是我的儿子成绩出现了明显的提高。然后呢，我去跟我的儿子说：“I'm so proud of you，你的成绩，哇，你这次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进步。”然后我儿子也很开心哈，他就算我的成绩，我这次的平均成绩达到了多少分儿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姐姐，姐姐，IB 成绩当时是多少分？”当然，他完全没有办法跟我女儿的成绩比啊，但是我就跟他说：“你已经超过姐姐了，姐姐的法语成绩才得了5分，可是你的生物已经达到了6分。”你注意啊，我用姐姐的最低成绩和她的最高成绩这样的比较，我说：“I'm so proud of you，你的成绩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。”啊，所以 你看到了吗？我才操练了3个月的时间，就他第一学期，就是第二学期，他每个学期就是3个月的时间，他们一共3个学期，然后在3个月的时间，我操练这种信心的话语，神机就是这样出现了。所以现在我的家中哈，真的是。不仅是我们夫妻俩经历神迹，而且我的两个孩子都经历神迹。我的两个孩子现在在学习成绩中都经历到神迹。啊，就是要活在信心的里面。如何？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什么是大有能力祷告，如何说话，祷告不要再祈求，宣告出来。把你所期待的宣告出来，你期待你的孩子什么样？宣告出来，你期待你的孩子成为一个自觉的孩子吗？有自律性的孩子吗？你就宣告他已经是一个自觉的孩子了。啊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孩子，你期待你的孩子成功吗？你不能再说你没用，你真笨，而是说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。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，神迹就开始发生。好，那么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讲座的内容。那我最后来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主要感谢你赐下已经把各样属天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。啊，主耶稣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，以至于我们获得了如此大的。丰富的祝福，今天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弃绝我们的五官，弃绝我们的感觉，不让我们再生活在感觉的里面，让我们生活在信心的里面，就是在灵里去看我们自己，在灵里去看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孩子，宣告出来，把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宣告出来，我们就是成功的，我们就是优秀的，我们就是兴盛的，我们啊就是蒙福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，感谢赞美你。无论这个环境多么的黑暗，这个环境多么的艰难啊，多么的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要领受这个祝福。什么祝福？就是以撒在荒年，有百倍的收成。虽然现在整体的经济形势就都不好，但是当我们活在信心的里面，我们就要像以撒一样，有百倍的收成，在荒年得到百倍的收成，我们就是大大蒙福。我们宣告每一个人都是深深被爱、大大蒙福、极度受宠的。感谢赞美主，请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大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舌头，要。保守我们的舌头，不出恶言，不出不信的话语，要说出信心的话语，以至于神机骑士彰显在我们真实的世界中，我们真正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一个成功的生命，一个兴盛的生命，喜乐的生命，健康的生命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